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所谓祸福无闷，为人自招，这一句呢我们由开始做节目一路讲，去年讲了成年，今年就少点讲。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呢，面对今时今日的世情啊，大家都不得不承认啊，我哋处于一个困境啊，仲有重重嘅危机之中啊，人类分分钟系面临住好大嘅危难嘅。咁面对今时今日嘅困境呢，到底人类系点样走到呢一步嘅呢？我哋不妨从一啲大国嘅内政外交睇起啊。所谓嘅大国当然系举足轻重，可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啦。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大约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呢，日本的军人呢就有一种讲法，他说欲统治世界就必先统治中国，欲统治中国必先统治东北嘛。咁提出呢个理论的日本将军呢，他当然很遗憾啦，因为他呢世啊，甚至乎永远都未必做得到，但是他做不到不代表他的敌人啊，苏俄做不到啊。结果呢，中国就在日本投降之后不到五年之内啊，就沦陷被苏联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啊，中共啊。时至今日，中共呢当然是张牙舞爪啦，因为他已经得到中国啦。他由一开始的野心和目的就是全世界，全世界都要实行他那套共产主义制度，从而消灭所有的资本制度。不过呢，如果不是面临那么多危难和陆续看得到真相的揭露呢，我想如果早在几年前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大家可能觉得我发噏疯了。但是自从以哈战争爆发之后呢，陆陆续续有消息和证据传出了，原来哈马斯那些领导人啊，特别是今次发动战争的呢，其实呢就在中国石家庄受训的。那大家亦都哗一声，叮一声，或者即刻明白到为什么中共国啊，点解咁优惠嗰啲所谓嘅黑鬼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嘅所谓学生啦？凡系过嚟中国肯话向中共学习嘅咧，都派钱俾佢哋，除咗生活费，仲有使用费，仲俾埋啲女喂佢哋啊，同佢哋陪读。原来就系用钱银同女人啊，将呢啲人啊箍住咗啊。他要结婚的就给他结婚，他不结婚的就给女儿去玩，将人性最堕落的一面作为理由，从而训练一些所谓反对那个地区政府的武装力量，甚至乎是好像现在的哈马斯，甚至乎塔利班这些，可能他们那些领导人都是在中共受训的。那大家如果想前二十年，会不会连阿尔盖达、拉登啊在美国受完训练，会不会最拉尾又走咗去中共国受训练呢？咦，如果真系有可能嘅话，真系有可能嘅话，咁样呢，拉登嗰个策划会唔会有份喺中共国入面一齐策划嘅呢？哇，越讲越恐怖啊！所以大家会唔会又叮一声明白到？点解喺911袭击之后，美国佬啊话反恐呢，中共国又话反恐喎，但係佢嘅行动同西方嗰套呢截然不同啊。佢反嘅呢係反对佢嗰啲，佢就叫佢做恐怖组织，即係包括维吾尔族啊，同埋近期嗰啲香港年青人啊，佢甚至乎用恐怖组织、恐怖活动嚟形容佢哋。但係之前嗰二十年啊，世界唔认识中国，你讲乜呢都半信半疑啊。 冇理证据，亦都唔关心。但系喺2019年咧，全世界都望得到嘅香港咧，就睇得到中共嘅嘴脸啦。所谓恐怖，白色恐怖系嘛？佢调转嚟讲，咁今次咧有一则消息咧，亦都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以上嘅推论啊。全球首例，中共接受塔利班大使。即是承认塔利班的呢，我想为数甚少。自从以哈战争之后呢，中共国和伊朗啊、北韩、俄罗斯、塔利班、哈马斯这些企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对抗西方的一个阵营。而这种阵营被西方形容为 Evil Axis， 即是邪恶的轴心。而呢啲轴心国嘅大佬咧，就系中共国啊。咁睇翻消息，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喺12月1号就宣布，中共已经正式接受佢哋驻北京嘅大使。呢个意味住自两年前塔利班夺回政权以嚟，中共成为第一个接待塔利班大使嘅政权。消息一出，舆论骂声一片。指中共已经成为全球恐怖分子的大佬，同邪恶组织狼狈为奸。来自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塔利班外交部的一份官方声明说，中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洪磊接受了新任命的大使阿萨杜拉比拉尔卡里米的国书副本。洪磊说，卡里米的到来是北京和喀布尔之间进一步加强和扩大积极关系的重要一步。消息一出，舆论骂声一片。在中共接受塔利班大使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之前的推特，不少网民就说，塔利班就是井冈山的共产党，共产党就是阿富汗的塔利班，这个没错，跟我们之前讲的是一回事。网民就说，凡是独裁的、压榨人民的、腐败横行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亦都会被中共拿来在人民的血汗税金那里进行大力支持。亦都有网民说，给世人都知道哪个才是恐怖分子组织的老大，俄罗斯都不敢明目张胆地做这些事情，中共就敢。有人说，在看中共的朋友，俄罗斯、塔利班、北韩、伊朗等等，都是一些破坏国际规则的独裁政权。仲有网民嘲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蛇鼠一窝，狼狈为奸，日忧自乐，同流合污。又有人说，本来都是流民土匪嘛，还要搞到以国家相称，怪怪地。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因为塔利班窝藏并拒绝交出阿尔盖达组织首脑本拉登，美国率领北约发起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在2021年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塔利班再度接管了阿富汗政权，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其他外国政府承认。中共当局就一直寻求发展同塔利班政府的关系。在去年9月，中共成为第一个向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任命驻喀布尔大使的政权。在今年10月，中共当局又邀请了塔利班代表参加北京一带一路论坛。对此，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前政治领事陈用林曾经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普京、塔利班政府等高调参加了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给了外界观感是中共已经成为邪恶联盟的核心了。陈用林总说，中共主要的盟友俄罗斯、伊朗、北韩、塔利班等等，所有专制的恐怖组织都是他的盟友。中共跟人民民主自由世界挑战，已经拉开了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冷战的对垒。
其实呢，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
中共是主脑，它是训练塔利班、训练哈马斯，还有训练很多叛军和各国政府军打游击战。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国策。换句说话来讲，所有这些恐怖组织都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些这么邪恶的国策才衍生出来的，不是因为他们衍生了出来搞到世界大乱，现在中共国和他站在一起，不是这个关系。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咁有消息指，河南村镇银行洗劫大额存户的存款，维权的存户接连失踪，或者叫被失踪。咁有消息指，河南村镇银行存户日前发出了公开信，控诉当局将他们的存款强定为非法集资，以此为由洗劫存户，存户维权无门，好多人被跨省拘捕，好多人失联。新唐人电视台报道，河南村镇银行爆煲超过一年半，存户仍在维权。去年当局曾经展开小额存户垫付，即是话借翻少少钱俾你，塞住你把口，叫你唔好嘈嘅。但是呢，从未有过对大额存户垫付的消息传出，即是冇咗回事。当时外界就猜测，中共只是想缩减维权群体的规模，而对人数相对较少但存款数量巨大的大额存户，当局早就做好了赖账不还的打算。在今年12月1号，维权网刊登了一份河南村镇银行银行卡存户就我们维权抗争遭跨省拘捕事件至全社会的公开信，披露这些维权存户目前的恶劣处境。公开信指出，银行卡存户们的存款被河南非法冻结超过600几日，一直无法取款。在11月26日，超过100名存户避开了河南的追踪，绕道湖北进入河南南阳新野抗争。另外还有安徽湖北的部分存户被河南当局跨省拘捕到河南。信中还说，参加抗争的存户全部被关押了7到14日，被要求清退登记，还自证为参与非法集资，至今还有很多存户失联。信中指控河南为了抢劫存户存款已经丧心病狂，要求河南法院强定所有银行卡存户参与非法集资，等待追踪玩选这些藉口，以此洗劫存户。同时河南当局不断跨省追踪拘捕重点存户，一些存户不得不留下遗书以备不测。现在维权户面临所有救助途径被堵死的绝境，全国法院都被要求不得接受河南村镇银行的案件。他们买了去北京火车票就被关照，即使他们的行踪被举报了，他们向中共金融监管机构投诉举报，但是皮球总是被踢回河南，而他们去河南维权就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过存户们在信中还说，不论前途如何艰辛，他们会与强权抗争到底，直到存款回家。 咁话喎，咁话就系咁话啦，呢个系你哋一厢情愿嘅想法嚟嘅啫。事实有冇咁容易啊？有咁容易，你哋都唔使写低遗书啦，系咪？目前喺大陆嘅媒体上睇唔见相关嘅报道，但系社交平台上不断传出咗存户上街拉横额，存户家门被封闭乃至 存户被殴打呢啲影片，以及又有存户失踪，家属喺度揾人呢啲信息。喺2022年4月起啊，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上蔡，即系爱之村喎。当年好多卖血为生嘅农民就系咁样染上咗艾滋病，一户一户咁死绝。咁呢啲人喺上蔡咁有钱嘅，佢哋会唔会系当年嗰啲组织者啊？唔系，或者应该叫做既得利益者先啱。仲有托城黄淮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都喺资金压力之下停止咗存户嘅取款，波及40万名存户。在同年7月10日，存户在郑州发起了大规模的示威，随后当地官方给了存户红色的健康码，即使哪里都不用去，来到阻止他们的抗争，引发更大的民怨。随后呢，当局分批次宣布垫付50万人民币以下的存户，不过这些存户具体垫付的情况至今仍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50万以上的大额存户存款呢，就一直都被冻结。在去年就中国法律界人士透露的消息是，当局将大额存户的存款定性为非法集资，开始跨省拘捕他们。唉，有句说话叫做冤枉来了瘟疫去啦。咁唔知係咪中共国越嚟越穷呢，穷到仲要向全球贫穷国家追债喎。当然呢度所指嘅贫穷国家係之前嘅大傻逼大傻币呀，嗰啲一带一路国家嘅穷国啊。咁其实呢，中共国已经喺全球超过165个中低收入国家里面投资咗超过21000个项目。这些中低收入的国家欠中共国的未偿还债务总额达到1.1万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的贷款已经到期了。到2030年呢，这个到期的比例会达到 75%。 他们最初的构想呢，是这些贷款项目是有望推动借款国的 GDP 增长，增加的经济产出将会使到呢啲国家能够偿还中共国嘅贷款，但系好多项目未能够完工，或者未能够产生预期嘅回报。中共同巴基斯坦合作嘅大型工程计划中巴经济走廊就系最好嘅例子啦。同巴基斯坦一样，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工程嘅其他国家亦都存在住类似嘅困境。在中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之中，整整 80% 都是提供给一些面临财政困难的国家。这个就是为什么西方指责中共是不负责任的贷款人，高利率和当地的货币贬值加剧了这个问题。在今年的10月份，北京召开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开幕仪式上，中共党魁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共正在降低投资风险，重点关注高质素的投资。习近平承诺提供1000亿美元的新一轮投资，然而其中大部分资金似乎都是用在救援贷款、挽救旧项目，而不是启动新的项目。中共政府不太愿意公开的另一个行动变化就是，他现在正在扮演着土债人的角色。在很多情况之下，中共会静鸡鸡地扣押拖欠贷款者在代管账户之中作为抵押品的外汇储备。那这种手法又确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没有人说得他不啱的。不过的后果就是，有些码头啊、港口啊，那可能就被中共国拿了去用啊。冇钱还就实行充公你嘅港口设施，哇！呢一着真系由金钱变为政治利益啊！睇到西方眼都红埋。咁啊，俗语都有话啦，鬼叫你穷啊！加埋呢啲魔鬼政权度，你要攞到着数 ，no way 啊！ 攞到着数嘅只系一小撮话得势嘅贪腐嘅官僚，其余大部分都系由人民去埋单。大家睇睇今日嘅哈马斯同埋缅甸，你懂的。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被爆毒死李克强的武警上海总队司令陈元怀疑被失踪，有消息称最近中共党魁习近平考察上海，陪同他视察武警海警总队东海海区指挥部的军队高官，里面不见了武警上海市总队司令员陈元。在十月，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率死在上海，有爆料就说李克强是被毒死的，幕后操盘者就是这个陈元。中国人有句说话呢，叫做狡兔死走狗烹，这个可能就是天定下来的规律了。因为死了的人是最能够保守秘密的，好比烧了个尸体呢就冇得验尸，永远发觉唔到证据，拆咗个 P 四实验室，话知你世卫啊边个嚟都查唔到嘢啦，系嘛？而家仲有话广州中医二院嗰个致癌实验研究所啊，都系拆咗啊，因为咩嘢啊？因为东窗事发出咗事，惊走漏消息，将会带嚟麻烦啊。而事件亦都反映出中国人传统的一句老话，伴君如伴虎啊，你伴住一个这样的暴君，纵使你是有运行啊，得到重用啊，但是个结果就是你有钱你都冇得花，有福你都冇命享啊。咁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呢啲就是所谓的报应呢？接下来花少少时间继续讲一讲中国而家的疫情。有消息指啊，自从九月起爆发的疫情啊，主要是呼吸道啦，感染的是小朋友，主要的地区是北京、上海这些北方的大城市，以急诊为主啊。北京几乎间间医院的急诊都爆满了，有啲轮候呢以千位计啊，即係轮到几多千啊，一二千就叫做少㗎啦。咁有啲更加夸张嘅，喺网上传出有一张挂号单嘅号码竟然係过万。大家想一想，一间医院无论你啲医生点样手快，点都唔会做到过万病人一日，係咪？所以呢就有网传呢，呢啲医护人员就在网上诉苦了，他们连一些不是呼吸科不是儿科的医生都调来应诊，譬如妇产科。那你们的家长不知道就或者知道你够不够胆给他看这些医生呢？总之钱就收了，吊针就打了，药就吃了，但是最拉尾那个小朋友可能是死了。还有夸张一点的，就是有些医生护士竟然自己都打着吊针去服务这些病人，甚至乎有些护士打着吊针竟然在镜头之前晕倒了，工作过劳。现在的疫情呢，有些网友就说超级超级超级严重地来到形容的，甚至乎有人估计中国现在每日染疫的人数全国来计可能接近100万人的都不停。以这样的感染速度，全国不知十亿定几多亿人啊，以这个速度都不用几个月，可能全国都阴阳尽阳的了。那今次这些病患里面呢，除了小朋友带头啦，大规模大规模令到学校的缩班停课啦， 啲教师咧都病埋啊，家长又病倒啦，即系大人都受感染。咁今次北京官方部门都不得不承认，今次疫情系比较严重，事情已经惊动到世卫啊，开声问佢攞疫情嘅情况同埋数据，但系嘅做法咧就一如三年前武汉病毒爆发之初嘅处理手法一样，一概否认有严重嘅疫情爆发，亦都唔承认医疗系统受到冲击或者正在崩溃，只是说可以控制的小事，是啲季节性流感。查实今次的疫情呢，在北方北京一带啊，去到石家庄啊、河南啊，一路落返嚟上海一带，是已经非常非常之严重的了。近日流传出的消息，连带广东省四川都受到疫情的影响。不单止是这样啊，疫情仲怀疑已经传咗出国外的了。美国自十月以来呢，一般性的流感啊，上呼吸道的病患啊，竟然同去年同期增加了超过 50%。另外荷兰那边亦都怀疑受到中国来的乘客感染，同时亦都发现了一些不明的上呼吸道的病原体。咁无论中国爆发的疫情啊，是新病毒定旧病毒所致的，即是指新冠啊 COVID-19 啊，定是他们的变异病毒啊，这个暂时都未有定论啊。但是看得到的呢，在中国那些疫情呢，据称啊，现在已知道的病毒已经有所谓的新冠病毒、肺炎支原体、流感、合胞病毒、腺病毒等等，未公布的就不知仲有几多了。对于新的消息，北京已经承认有16种传染病毒啊正在流行。仲有消息说，因为中国党魁啊下令不可以渲染疫情，亦都唔可以提新冠啊，所以佢哋作咗好多名，但係好多患病嘅病人呢就话佢哋嘅感觉同嗰陣时染咗 COVID-19 嘅感觉几乎係一模一样啊。浙江有一所小学索性停课四日啊，因为全个班上嘅小朋友都去晒睇医生啊，有好多去咗就冇返学㗎啦。咁另外喺北京呢，有啲幼儿园呢夜晚呢竟然出现黑白无常啊，同时出现消毒白衫嘅当然係所谓嘅大白啦，而黑衫嗰啲呢就类似佢哋執行某啲任务嗰啲纪律人员啊，喺度睇住。咁到底乜嘢事啊，仲话疫情唔严重，简直係喺度呃人。而上海呢就索性唔准嗰啲患病嘅人带病上班或者上课。而广东同重庆呢，绿码呢就重出江湖。所谓嘅绿码就係健康码嘅一种。因为之前喺疫情管控期间封城嘅时候呢，所谓嘅红码、黄码或者绿码呢啲咁嘅颜色呢，就区分咗你个活动范围，即係行动啊受到限制。头先所讲嘅村镇银行，佢禁止嗰啲大额存户去示威游行呢，就将佢哋嘅安全码由绿变红啊，火车飞买唔到，飞机票买唔到啦。问你死未？咁唔理有几多种解释或者几多种原因啦、啊。我谂中共国啊，由年头死人无数一路到而家嗰个疫情一路系咁持续落去，咁中国嘅人口到底仲会剩翻几多呢？呢、这个真系天晓得。不过讲到天晓得呢，仲记得喺今年年头啊，中共死亡人数最高峰嘅时候呢，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呢曾经出嚟指出过中共已经死咗4亿多人啦，最拉尾仲会有疫情爆发会死多1亿人嘅。佢话危险已经步向紧人类啦。咁而家过咗差唔多一年啦，年头到而家年尾啦，睇返佢嘅讲嘅说话又系啱㗎喎。死亡人数有冇4亿呢？当然有好多人唔信啦，但係奇怪嘅就系中共啊官方并冇一个人出嚟否认过喎。咁大家諗一諗，如果李洪志大师所讲嘅系真实嘅话，咁样人类就有救啦。因为李洪志大师开示 指出，嚟紧呢一波嘅疫情呢，系针对中共邪党啊恶棍而嚟嘅，同中共邪党走得越近嘅人或者国家呢，就越会麻烦啦。叫麻烦，其实就系叫做遭受到报应啊。咁如果要趋吉避凶呢，当然要改个自身啦。向神明忏悔啦，睇下自己边度做得唔好嘅，做翻好佢啦。认清中共呢个邪灵啊，呢、这个魔鬼啊，远离佢，呢、这个先至系逃离呢次疫情嘅灾害嘅灵丹妙药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三退保平安呢？讲到呢度，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